又来到主的面前，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我相信我们心里一定喜乐。好，现在第一章三节，传道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到找到了吗？翻圣经的时候，希望你们翻圣经。这一段我没有把它打到 PowerPoint 上，就希望我们翻圣经。好，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啊。如果没有圣经的，旁边帮忙一下。好，找到了吗？找到，请我们一起读。请，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请各位再翻到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读到十六节，第四章十一节读到十六节啊。哎，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全生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拜结各案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恩待你的仆人，能够在这个时候有力量，有声音，可以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护庇，好叫仆人可以守节心心的靠着你的恩把你的道讲清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上个礼拜五我们查完启示录的时候，有姊妹问我一件事，她说她的孩子信了耶稣，但是不想去教会聚会，觉得自己在家读经就可以了。我相信这不单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我这边刚刚收到一个条子，问题的意思基本上也类似，信了耶稣就好了，不必来教会。不仅如此，很多人不喜欢信耶稣，恐怕也有一个障碍，就是信耶稣有点麻烦。你看拜拜比较简单，我信佛教，我有空经过庙里，我去烧两根香就没事啊。可是信耶稣不一样啊，信耶稣好像人家叫你每个礼拜都来做聚会，如果你不来啊，搞不好牧师啊、长老啊，或者哪一个执事啊，马上就打电话盯着，哎，我弟兄啊，你今天怎么没有来做礼拜啊？去嘛，时间又被占了太多，不自由。如果不去嘛，你看这个盯得可紧了啊，心里也不太舒服。所以有的人觉得，第一个问题啊，干脆不要信耶稣，对不对？这是很多人信主以后可能会有的问题。我真的一定要上教会吗？第二个，还有一些人呢，有进一步的问题。信耶稣还有一个麻烦事，就是啊，教会会要求你来侍奉神，不论做招待啊，或者主任里面各样的活动啊，那更麻烦了。除了礼拜天聚会啊，侍奉的人还要摆上更多的时间啊，有时候去开车接人啊，预备饭食啊等等。看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 有好些弟兄啊，早早就来到这边，把牌子拿出去，把音响各方面都预备好好的。所以侍奉神会占据很多人的很多的时间。所以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侍奉呢？难道不侍奉不可以吗？感谢主，今天我们接着圣经所讲的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你要上教会，为什么你要做一个侍奉的基督徒。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那边讲到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各位弟兄姐妹，什么叫身体啊？身体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不对？身体就是生命的有机体。那有机体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就是活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的架构，教会也不是一群人在一起。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是活的。如果教会是活的，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这些加入教会的，或者我们一起信主耶稣的人，不就是活的肢体吗？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那边讲到什么呢？讲到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处。那个个体的体啊，就是指身上的肢体，有的手，有的脚，有的头，有的眼睛。你看一个身体是由很多的肢体组成的，那身体是活的，每一个肢体当然也是活的。如果这个肢体不活，那岂不是我们变成中风了，对不对？那个肢体不能动，我们不是中风的教会，我们是活的教会。所以每一个肢体啊，基本上都是活，都是有生命的。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这边讲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什么，这边也没有列出来，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了？灵宫。什么叫活石？圣经用建造一个建筑来形容教会是什么？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都像是一个活的石头。什么叫活的？活的就是有生命的嘛。那被建造成为的灵宫，灵也是指有生命的，这个宫就是圣殿。所以教会就是属神的圣殿，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我们都是活的。感谢主，信耶稣的宝贝啊，就在这个字，就在活。如果信耶稣不能叫你活，这个耶稣不要信，跟所有的宗教都一样。但是感谢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就讲，你们死在过犯中，他叫你们什么？活过来。感谢主，很多跟我查过以弗所书的知道，我们中间是死的，信耶稣有什么不一样？信耶稣就是叫你从死变活。信福音的宝贝在这里呢，我们从前跟着世界走，跟着撒旦走，都不知道那个是死的，信耶稣就活过来。你看有一次主耶稣经过耶利哥，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个税吏长，非常有钱。可是税吏长的身份呢，在犹太人中不是得到尊重的，因为他死要钱啊，抽自己同胞的税，所以税吏长在犹太人中呢，其实没有什么身份地位，虽然他很有钱。那天耶稣经过耶利哥，撒该躲在树上要看耶稣到底怎么回事。耶稣一经过，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这下撒该恍然大悟啊，他竟然能够叫出我的名字，那这个不是上帝是谁啊？他那天欢欢喜喜下来接受耶稣到他家里。感谢主，他不只是这个动作，接下来发生什么反应呢？他马上当着众人宣告说啊，我要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啊！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哇，不得了，如果从前骗的钱给他还四倍啊，我看他的钱也还的差不多了，对不对？一半分给穷人，再还十倍。感谢主，一个活的人他马上有感觉，我从前做的是不对，这个叫活。死的人没有感觉了， 我当然有感觉，我从前骗人是不对的，我从前贪污是不对的，我从前恶诈人是不对的，今天我信了主，我要改过来，不仅改，我还要还。我还想到我昨天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个查经班，有一天聚会了，来了一个年轻的弟兄，那个时候年轻了，现在不年轻了，嘴巴叼个烟，穿得流里流气的，就来到教会。啊，我老弟兄叫他教会不能抽烟，他弄掉了，就在那边听到。我感谢主，好像他被神摸到，听了几次以后，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就改变了，烟就丢掉了，打扮也不一样了，穿得规规矩矩的来教会聚会。后来考上公费留学，读了一个物理博士回去了。啊，今天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你看，上帝改变一个弟兄，多奇妙的改变啊！真的是可以变人活的。我再讲一个见证，昨天我们传福音，我的姊妹有个方法，我的女儿在读小学，那就接着女儿认识她同学的家长，有一天我们就邀请这个同学的家长来家里坐一坐，我们就顺便放格里汉布道会的布道影片啊。那个时候格里汉到台湾布道 Billy Graham 啊布道，请他看。看完以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今天你听看了这个影片，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哎，想不到那个同学的家长啊，那个做爸爸妈妈的说愿意啊，我都有点吓一跳，真的这么简单吗？哦，他信了，那当然。他要信耶稣，我一定为他祷告，我就陪他祷告，就以后就回家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过了几天，有这个家长啊，这个弟兄来找我，他说：“牧师啊，这个前两天发生一件事啊，请你解释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同事请我去吃饭，到哪里吃饭？到酒家吃饭。”酋长啊，一定知道台湾的酒家跟香港的酒家是不一样的。台湾的酒家是有点色情场所，不好的地方；香港的酒家是纯吃饭的，台湾是不一样的。他说有人从前请我到酒家吃饭，他从前啊，我可乐得要死啊，到这种地方又吃又喝又玩嘛，有什么不好？他说我也去了，他刚信耶稣嘛，也不懂什么道理，他去了。可是那天很奇怪，他说我坐在那边屁股上好像有人针在那边刺，使我坐不下去了。他坐在那边就是我们中国成语讲的如坐什么，如坐针毡。他说那个屁股上就好像有针钉在那边，哎呀，我的头就一个头两个痛，头痛的要死，我真的吃不下去，心里非常难过。从前我是乐，但是我今天我吃不下去。我后来赶快借个理由啊，就跟那个请客的主人说是对不起，今天我身体不舒服，他就赶快溜回家了。他想不通，从前我那么喜欢去的地方，今天怎么如坐针毡？我一听啊，我说感谢主啊，弟兄啊，你得救了。现在我有把握你得救了，因为你的生命不一样了。我就把重生的道理讲给他听了，我说今天主的生命啊，真的在你里面，那个主的生命让你产生不一样的感觉，活的对不对？死的是没有感觉的，活的是有感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件事，信主耶稣的宝贝就在这个字，就在什么字啊？讲大声一点，活。感谢主，你是死的还是活的？我们应该都是活的，对不对？我们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是活的。既然我们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我们都知道生命有一个特质，生命有一个需要，生命会长大的，没有生命不会长。你种下一棵小树，过一段时间它变棕树，再过一段时间它就长大开花结果，这个很自然的。如果你家的树子不长，那里面奇怪，是不是根出了问题？我们的小孩今年两岁，再过几年四岁就不一样了，再过一段时间也不一样。我这次来西雅图啊，最大的惊讶是当年的小 baby 怎么今年都变成小大人了，对不对？2004年 我来西雅图，在这边跟大家一起陪他服侍。那那个时候小圆圆、小 Vivian 才多大了？今天弹琴弹得可好了。那个时候，这个 Mark 的两个孩子，这个一个 Austin， 一个 Derek， 对不对？小小的，怎么今天一下子长那么大，变成一个小大人？每一家都是这样 ，Amy 都上大学了，好快啊，好快！难怪我被称为老牧师了吧？那不老实嘛，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每一个孩子，去年看一个样，今年看一个样，这是自然现象。如果他不长，我们做父母的可操心了。真的有时候出一点问题会不长的。前两年我在西班牙，我们有个老师，一个同工，他的小孩，他们从澳洲移民到西班牙来，参与我们神学院的服事。他们一个小男孩，大概刚好四岁，对不对？那个是四岁，读幼稚园。可是很奇怪，我们有两个人读幼稚园，一个学生的小孩，一个这个老师的小孩，两个都上幼稚园。那个学生的小孩砰砰砰砰，一天一天就长大。那个老师的小孩，一个月还是那个样，两个月还是那个样，半年一年还是那个样，那个身材真的没有变啊！哇，父母操心的不得了，到处找医生看，到底我的孩子出了什么毛病，身高不长高啊？那可不得了的，这个父母可操心死了。后来医生检查来检查去，用了很多的建议，不长就是不长。只好祷告了，感谢主，有一天主给他一个灵感，你把你的水换一换。原来巴塞罗那的水不太好，它不像西雅图这么多山脑山泉的水，那非常好的。巴塞罗那的海水是地底抽下来的，因为海港嘛，所以那个水有一点点咸味，我们喝的人都知道都有一点咸味。他这个孩子喝不惯这个水，喝了就拉肚子，这边喝那边拉，没有营养，你说他怎么长？而且胃口不好，所以他就不长。后来这个父亲有个灵感，把他的水给换，干脆多花点钱买矿泉水。感谢主，这个水一坏呢，他不拉肚子了，吃喝正常，砰砰砰，身高就开始长了。我这一次回去参加毕业典礼，感谢主，这个孩子长高了，差不多有一个头啊！这个爸爸妈妈乐死了，我的孩子终于长了。你看，今天生命长是很正常的事，很正常，不仅是正常，而且它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圣经怎么说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神多奇妙，他为这个自然界的生命体啊，都设计了要长大的机制。每一个生命都会长的，树会长，虫会长，牛会长，狗会长，什么东西都会长。只要你是生命，你一定会长大，长大到一定不长，就代表你成熟了。那这个是生命的机制。为什么神设立这个生命的机制？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做他的保护，他长大，他才能生存嘛。不长大怎么生存？你看那个狮子很凶悍，对不对？可是那刚生下来的小狮子，一只野狗就可以把它吃掉了。有没有看到这个片子啊？你们去看 Discovery 或者这个 Planet 这些影片就看见了，那个小狮子它的危险就是被一些野狗野狼什么给吃掉，因为它还没有能力来对抗这个成熟的生命。那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如果不长大，你看随着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的信仰就败坏了，就败坏了。所以生命是要长，生命长不仅对它是一个生存上的需要，生命的长也是延续生命的必要。树长大了就开花结果，人长大了就可以结婚生孩子。而同样，每一个属灵的生命，神也是要我们长大。如果不长，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抗异端；如果不长，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人。 所以神叫我们每一个生命里都要长大。但是我在这边说，圣经那边所提到的长大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两个方面。这边经文啊，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来：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看到吗？你看神要这个身体啊渐渐长大，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一节经文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自己，对不对？一个是身体，一个是自己。身体就是教会，自己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所以神在教会有这样的心意，这个教会要增长的。如果我们真光教会去年是20个人，今年还20个人，明年还20个人，弟兄姐妹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看别人的教会都越来越多人，怎么真光教会怎么都不变呢？我们不会说这个不变很好啊，我们这20个人感情很好啊，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我们觉得真的是不是哪里亏欠主了。所以这个身体要长大，这个长大是指教会，神的心意每一个教会都要长大，每一个个体也要长大。那个自己就是每一个信徒，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心意中都是要长大。长大到什么地步呢？长大到什么地步？经文告诉我们说，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神不是要我们长一点点啊，要长大，长大，长大到成熟，长大到成熟。什么叫成熟呢？就是把基督给见证出来的，就是长大到你的功能可以完全发挥出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都教育过孩子，我们的孩子长大是我们的期待。但是如果你的孩子长到四岁那个最好玩的阶段，你会不会说哎呀这个年龄真的好玩，那在这个四岁停个五年好不好再长啊？不会的，对不对？我记得那个 Brian 小的时候，那个肉圆圆的，脸白白的，真想咬他一口啊，很好玩的。现在那个一群的孩子也差不多啊，也真好玩。我昨天真想咬他一口啊，跟他开玩笑。但是不会因为小孩好玩，我们说主啊，让他待两年再长大，对不对？我们都期待孩子很正常的，一岁、两岁、三岁是一直长大到成人。如果长大到一半他不长了，哎呀，我们也是担心哦，我们也是操心，不能长一半。一半的问题常常是很多的。我上个礼拜就特别讲，我信心不能只有信一半的，长大也是不能长一半，追求也不能只追求到一半。前阵子有个弟兄来，我就问他孩子多大，他说上初中高中了，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我说感谢主啊，你现在很轻松了啊。小学的时候很多问题嘛，要父母更多的操心了。他说牧师啊，不是这样，这个年龄有这个年龄的问题了，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问题。现在初中高中的孩子其实更不一定好管，对不对？我们称 youth 啊，青少年期有他的问题。这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啊，有时候真的那个问题父母还不好解决的，你说他不懂吗？他说我懂了，我已经发育了，对不对？你说他真懂吗？他的思想实在是不成熟，反而要在这个不成熟的里面呢，他偏偏要凡事自己做主啊。有时候父母真的很头大，所以教育青少年呢，我们都知道很费心的。但是感谢主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真是要懂得怎么样把信徒从幼嫩慢慢中间慢慢到长大成熟。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信徒都什么长大成熟啊，满有基督长大的长成的身量。好吧，我们把这节再读一遍，四章十三节啊，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尽，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生了我。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要长大。那怎么长法？怎么长法？一个生命的成长一定有两个方面的配合，第一个方面是自己的追求，第二个方面是人的成全。怎么说自己的追求呢？你看一个生命，他自己要学习动，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他自己有一部分责任的，他懂得吃，他要懂得爬，他要会去跑，等到稍微长大他要跑，有一部分是孩子自己要做的。如果孩子啊自己都不动，做父母的很麻烦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很奇怪，这个孩子的胃口很不好，叫妈妈怎么喂他吃饭呢？拿了那个饭，拿了那个勺子啊，舀了一勺饭啊，要追着孩子跑，这个妈妈去喂他，他就跑，妈妈喂他，他就跑，他不要吃。你说这个孩子怎么长得胖？像这样的孩子啊，父母伤透脑筋，想尽办法要把食物塞在他嘴巴的里面。你们有带过这样的孩子吗？啊，或者看你的朋友带过这样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很好喂啊，你要感谢上帝啊，这个神给他很好的胃口。所以长大有一部分是人的责任，人要懂得吃，要懂得爬，要懂得跑，要懂得追求，要懂得期望长大，这是第一个部分。但是长大也需要被成全。什么叫成全？任何一个孩子的长大不是靠他自己的，很多生命的长大也不单是靠他自己的。你看你家里种了很多花草树木，你按时要做什么动作？你要浇水，你不浇水了，这种天气持续一个礼拜，搞不好你的花就出现状况了，对不对？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对，他要吃奶，你不给他奶吃，他长得大吗？啊，从吃奶开始，你看父母就一直在成全孩子的，我们帮他换尿片，把屎把尿，喂他吃，啊，做很多食物给他吃，我们一直在花力气照顾我们的孩子。等他上学，我们要开车接送。哇，我在这边看见父母为了孩子长大真是费尽心神。所以对那个孩子来说，他的成长是什么？被成全的。各位弟兄姐妹，被成全。所以今天我们都讲养儿方知父母恩呢。父母什么恩呢？父母成全我们的恩呢，当年我们就是被父母这样照顾长大的。如果没有父母的照顾，我们怎么长大的？所以一个孩子的长大是被成全的，绝对不是单单靠他自己的。 OK，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了，我们再来看圣经的话怎么说啊？请看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在教会里面拣选的不同的弟兄姐妹，给他不同的恩赐，有的会带查经啊，有的会讲道，有的会关顾人，有的会教导，有一位传福音把人带来教会。这一切的恩赐都有一个目的，为要什么？成全圣徒，也就是说成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都是需要被成全的。那不仅是神的成全，你看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一方面有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不同的职分工作，为要帮助弟兄姐妹的生命来成长，同时也有什么弟兄姐妹把他的恩赐摆上，我们花上力气时间来帮助弟兄姐妹的成长，帮助那个小信徒新来的刚蒙恩的，帮助他一步步长大。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来教会吗？为什么需要有教会吗？ 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不来教会，请问他的生命怎么长？不是说我自己吃，我自己爬，我就长大。很多东西我自己做不到。我刚信耶稣，我读不懂圣经；我刚信耶稣，很多真理不清楚，对不对？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需要被成全的人。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呢，他一定需要来到教会，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被成长。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做什么。”请注意这句话：“枝子不长在葡萄树上，自己做不能做什么。枝子若离了我，就不过被丢在外面枯干，就被人丢了。”所以主耶稣讲一个比喻啊，他说：“我是葡萄树，其他的身子就像一个葡萄树一样。”那我们都是枝子，如果枝子离开葡萄树，枝子被丢在外面，会产生什么结果？很快就干掉了，很快就干掉了。我请问，我们身上的肢体，有哪一个肢体是能够独立于身体之外长大？也许你的胳膊粗，有一天胳膊说：“哎呀，我既然这么粗，我可以动，我可以拿东西吃，那干脆我不要跟身体连在一起，我自己独立哈，比较自由一点，爱到哪到哪。”这个手一独立出去啊，它不是脚，它不能跑，它也不能吃，没有养分，过两天这个手就死掉了。不要过两天，大概十分钟就接不回去了，对不对？十分钟就枯干了。所以圣经上啊，用身体来做比喻啊，实在是非常美妙的，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教会就是身体，那个肢体绝对离不开教会，绝对离不开身体。如果离开身体，这个肢体是没有办法长大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好，现在我们了解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怎么成长呢？我们第一方面被神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第二个，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来成全。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那侍奉的意义是什么？侍奉的意义就是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真是觉得侍奉很花我的时间，最好我就是来做礼拜，最好我就是来听听道就回去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每一个信徒都抱着这样的心啊，我看我们都长不大，对不对？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怎么说啊？以弗所书十章十六节啊，我们请读来，全身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这一节经文呢，就提醒我们说，百节各爱各职。这边提醒我们，每一个身上的肢体都有它的功能，眼睛有眼睛的功能，鼻子有鼻子的功能，嘴巴有嘴巴的功能。那这个功能，你要去用它，你要去动，你要去发挥，发挥它的功能。这功能发挥以后，你自己可以增长，别人也可以增长。比方说我们的嘴巴，你每天在那吃啊嚼啊吃啊嚼啊，对不对？它在动。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属灵的运动啊，可以这样说，侍奉就是属灵的运动。你的身体要动，这个动去帮助你的肢体。你的肚子饿了，你的手就要去拿东西，拿完东西呢，就要送给你的嘴巴，嘴巴就要咀嚼，牙齿要用力咬，咬到最后它消化进到肚子的里面，你的身体吸收养分。你看每一个部分都在这边运作运作以后，你的身高就开始长高了，你的体格就越来越壮了。百节各按各职，其实各按各职的，就是说你要去侍奉，你要把你身体的肢体的功能把它发挥出来。如果有一个肢体不发挥功能，这个身体就会出状况。 如果你的嘴巴罢工一个礼拜，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不行啊，我为这个身体已经效力65年了啊，这个65年太累了，我66岁了，效力66年，那我今年要休息一个礼拜，安息周啊，我嘴巴不吃东西了，我要好好让我嘴巴休息。等到一个礼拜之后啊，这个嘴巴大概也不动了，因为我就死掉了嘛，我的嘴巴不吃东西，我的身体还能动吗？身体就不能动了，那当然嘴巴也就死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肢体啊，百节，意思就是每一个肢体神都给我们有功能，每一个肢体的功能都要把它发挥出来，这个就叫侍奉，这个就叫侍奉。所以侍奉不是什么太奥秘的事情，侍奉就是让神给你的那一份把它发挥出来，这发挥出来就不得了了，这个发挥出来就让这个身体可以正常的运作，一正常运作你的身体就要长大，你的身体那你自己也被建造，对不对？这个嘴巴把饭吃下去，不会只有手长，脚也一定长，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均衡的增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侍奉它的意义是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好，讲到这边我就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教会的问题是什么，信徒对侍奉的意义不了解。请问上帝怎么成全我们呢？我刚才不讲上帝在教会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牧师有传福音的，当然不是只有这五样，只不过列举这五样，教会有很多身体的功能。神列举神选出人来在教会服侍有什么意义呢？刚才讲了，叫我们身体成全圣徒，身体渐渐增长，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要说一件事，那你的侍奉是为什么？一定要先了解我在教会的侍奉啊，我的侍奉原来是叫我自己长大，一个是叫别人长大。所以侍奉有两个最基本的意义，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但是神也在成全我们啊，神怎么成全我们呢？不一定是借着很顺利的事情。很多时候啊，有些信徒不了解身体的意义，也不了解教会的意义，我们来教会侍奉了，有的人很喜欢表现他的恩赐，有的姊妹英文很好，如果你不排到翻译他就有点生气，我的英文怎么好，上次那个翻译的没有我翻译的好。不是这样，神不一定是选最好的，也不一定是让我们表现我们自己。侍奉最主要是帮助我们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塑造的功能在里面，你们懂得塑造吗？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把你磨成一个样。罗马书第8:29那边讲得很好，上帝所爱的人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就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你说上帝有一个目标在哪里？你看刚才那经文是讲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还有让我们长大成人，得以长大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上帝让我们长大不只是身量长大，那个身量有一个模样在那边，那个模样就是主的形象。那这个模样啊，常常是需要经过塑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些餐馆或者在别人家里，看见有一些盆景啊，非常漂亮，它那个枝叶那个枝子被塑形成一种很有艺术感的样子。你知道那个盆景怎么摘的吗？他在摘的过程，那个主人刻意按他设计的样子去弯那个枝子，过一段时间等到成型了，他再把它松开，再弯另外一边，到最后就让这个盆景啊长成一个非常美的形状。这个叫塑造。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不仅让你大， 要让你塑造，因为我们太不像耶稣了。所以神就借着很多的环境啊，有时候来形塑我们啊。你看大卫，神已经高立他做王，结果呢偏偏把他放在扫罗底下，扫罗王也追杀他，追杀了多少年。为什么神要这样压他？有一个目的，让大卫的生命被塑造。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不成形的器皿是没有办法被神用的。所以神在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塑造我们。如果你懂得这个神的心意啊，以后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一定会有人际关系的冲突啊，有个性上的不一样，有见解的不一样。我盼望你用一个角度，要从神塑造我们生命的角度去看你所遇到的难处。你不要碰到这个跟你意见不合的人，个性不合的人，马上就跟他翻脸就作对，以后你也长不大，他也长不大。你懂我的意思吗？上帝的意义是要我们长大。好，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爱中彼此成全。感谢主啊，刚才经文的结尾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成全的过程里面，爱是最重要的动力跟态度。今天是父母，如果没有爱，我们养孩子养不久的，对不对？那个小孩长到两三岁，那个体重重得不得了，哇，做妈妈还要去抱他，抱到搞不好脊椎都侧歪了。我再次去去那个加州，到我女儿家，我看她抱着那个老二，这个身体抱在这边，很自然那个脊椎就弯一边，就变成 S 型的。哎呀，我看了好难过。我说我的孩子，今天这样抱下去啊，他就要有一天叫脊椎侧弯了。所以你们做丈夫的，真的要体谅你们的妻子，做妈妈可不容易啊，可不容易。那个孩子越健康越壮，抱起来越什么？越吃力，越吃力，真的不简单。所以我就提醒他，我说在家里最好放一根单杠，没事去拉一拉，让你的身体调直一下，不会脊椎侧弯。你们有这个问题的试试看，吊单杠啊，就吊在那边，让身体垂直，让那个脊椎 line up， 让它自然的直起来。所以你看一件事情，父母养育儿女啊，没有爱他做不久的。像我的爱就没有妈妈大，就没有我的妻子大。我抱孩子的时候抱二十分钟我就没耐心，说那还给你还给你，就把孩子还给太太了。做父亲的那个耐心就没有做妈妈的那么大。这是上帝给母亲特别的那种爱的那种特质，我们也没有办法比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要成全一定要有足够的爱心，不然那个耐性啊，我们真是坚持不下去。你看做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你知道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以为做牧师很简单，我的老师吴勇长老，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他，吴勇长老他就跟我们讲一件事，他说你们毕业要做传道人，第一关先去牧会。如果你没有牧会几年的经验，你不能够算生命真正成熟。他牧会啊，可以熬炼一个传道人的生命真正成熟。后来我体会为什么牧会那么困难呢？牧会你看这么多信徒，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哎呀，有时候一件事情十个信徒给你提十个意见，你要听谁的？你听这个的不听那个，他就对你不爽，对不对？以后看到牧师就给你一点脸色。哎，不容易啊，因为当牧师容易，跟你讲当牧师真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再不爽一点换教会。你看看容不容易。所以我的老师说，你要当传道人你要先去牧会， 牧会以后，你的生命就慢慢成熟了。从没有耐心，就不得不有耐心啊；从有脾气，就不得变成没有脾气啊。所以叫牧师没有脾气，就叫他牧会啊。这个是很好的过程。当然，你要做长老、做执事部的主席，或者做一个好执事，你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经过一定的考验。但是我希望呢，我们不要刻意用这种方式去成全别人啊。以后你们对我说：“万牧师，我来成全你的个性，个性太急了，你们常常给我一点熬夜。”神告诉我们说，在爱中我彼此成全。的确，这是非常宝贝的一句话。我回想我这一生，我可以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我在主日学让我的老师可以气到哭，这样的孩子竟然可以变成牧师，变成传道人，变成神学院的院长，真的好多哦。这个中间被好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爱心成全。我讲几件事，你们就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是多少人用爱心去浇灌。我在初中二年级为什么信耶稣呢？我们教会的一个西国宣教师实在是有爱心。那时候我家很穷，我连去，我住在澎湖嘛，要到台湾岛去参加个退休会都没有钱买机票。这个牧师用自己的钱帮我们买机票，他说你去参加这个退休会，非常好的一个福音夏令营。感谢主，我就在那个福音夏令营的里面悔改信耶稣。是这个牧师在成全我。后来这个福音夏令营我第二次参加回来的时候，我就住在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家里。哎，我非常感动，我今天都不能忘记。这个宣教师实在太了不起，他没有结婚，很英俊潇洒，有一点像卡莱格文，是不是有很有名的电影明星，非常英俊潇洒。飞行员本来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他不要赚钱，他去做宣教师到台湾，没有结婚。他把他的家开放，专门接待你认为调皮捣蛋的孩子，他就接待。父母都不喜欢在家的孩子，他就让他住在他家里。有的孩子在他家里啊，吃他住他还不说，把他的东西给偷走了。因为这个宣教师知道了以后，把他找回来，一点脾气都没有发，好好的跟他讲，劝他，带他。好多学生从后段班在他的家里变成高雄中学的学生。这个我不晓得邱长老知不知道雄中啊，南部第一把的学校，非常好的学生。所以我看到这个宣教师每天早上起来为这些孩子做早饭，这个家里招待了好多好多到高雄读书的孩子。你看他成全了多少人，我在他家里我看到我都被成全。哦，原来爱人是这样来的，从他身上学功课。那以后我家搬到台北以后，我读神学，我就看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多少人给我施出援手，帮助为我祷告。我们在这个有一阵子，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我的情绪很软弱，刚刚失恋了，有点软弱。但是感谢主，有些弟兄非常好，他就鼓励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他说我们怎么读呢？他说我们早上六点起来读圣经。我们那时候都住在单身宿舍，六点钟怎么爬得起来？他没有关系，谁最先起来就去敲隔壁的门，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这个东西，叫那个其他的人们让他起来一起读圣经。感谢主啊，就那一年为我的读经打下基础。我们这些弟兄真是彼此成全啊，谁先起来啊？今天我起来六点钟起来，赶快去叫隔壁的这个邱弟兄，哎，砰砰砰起来，我们起来读圣经。我们几个弟兄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读圣经，感谢赞美主。这个叫什么？彼此成全，对不对？在爱心彼此成全。我们为了要地方对方被建造起来，早上起来读圣经，我们自己也早一点爬起来，让我们的生命一起长大。感谢主。你看看 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长大的，都不是我们自己长大的。如果叫我每天一个人六点钟起来读圣经，大概坚持一个礼拜我就放弃了，对不对？这么多弟兄姐妹彼此激励彼此鼓励，我撑到我后来留学读书，我才停止这个晨读。这个是彼此成全，在爱中彼此成全。感谢赞美主，今天真光教会，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们开始成长，我们开始学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还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彼此成全。我们投入侍奉，我们在这里做招待也好，我们在这里带查经也好，我们在这里参与任何的事工，我盼望你心中一定要看见两件事。第一个，主啊，帮助我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我的生命成长。请注意，不是你的名气成长，是你的生命成长，让我的生命成长。第二个，我们要成全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成长。我今天早上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彭牧师啊，彭牧师在过去好多年一直代职侍奉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说他摆上的是格外多的。除了工作很忙，他还要顾教会的大事小事，真是不简单，摆上很多。可是今天他从微软退下来，在中国做生意，我们知道创业维艰呢很不简单，所以他必须来来回回的跑，甚至于一去就是一个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呢？我觉得我们就是成全他，天天为他祷告。我几乎每天早上起来都想到彭牧师，我为他祷告。第一个为他祷告，第二让他能够安心在里面住。如果我们在这里都自己长得很好，都懂得自己吃，都懂得彼此相处，我相信彭牧师知道了一点心里很放心，他也就被成全，让他安安心心的能够把他的事业打一个基础。我相信他的心还是在正旺，他还会回来跟我们一起侍奉。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什么？成全，需要成全。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加入教会，加入教会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生命长大，不是为了好玩，不是多一点社交圈，不是多一点活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成长。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基业，跟我查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都知道，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荣耀的产业。怎么得呢？我们被做成，做成那个荣耀的样子，神就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加入教会有一个目标，我们长大，教会也长大。你不长，教会就不长，你长大，教会就长大。我们付代价一起跟弟兄姐妹配搭服侍，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要长到你找到你自己的功用。你不要说我没有功用了，每个人都有功用的，绝对有功用的。我母亲在九十几岁的时候，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来祷告两个小时，为教会每一个人提名祷告。感谢主，这个是他的功用。他没有办法开车接送，他没有办法到处跑，像年轻一样做执事，没有办法，但是祷告他可以做。他真是一个祷告的精兵呢，天天为信徒为我们提名祷告。感谢主，神给他很大的恩典。93岁啊，还脑袋清楚的不得了，电话号码一讲就背出来。后来我说啊，一个天天祷告的人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因为很简单嘛，你天天为弟兄姐妹提名祷告，你看人也祈祷，事也祈祷，你怎么会痴呆症呢？不会痴呆症的，我保证你不会痴呆症。你要想逃避痴呆症，就是一个方法，天天祷告啊，天天背经，我就保证你不会痴呆症。好，让我们彼此成全，一起长大，好不好？好吧，我们左右说，让我们彼此成全，一起长大。 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会，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身体，感谢你让晨光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感谢你我们是在享受在教会里美好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不仅是享受，我们看见你在教会的心意原来是要成全圣徒，让我们长大成熟。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目标，我们每个人每一年都长大，我们的教会每一年都要长大。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祝福，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把恩典归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